习近平抵达伦敦，北京表示不会回避人权问题。俄罗斯和美国可能就叙利亚空域的飞行安全签署谅解备忘录。移民大量滞留巴尔干半岛，处境悲惨。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英国王室和政府隆重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我们为您安排了现场报道和专家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次登上美国航母参观，引发日本各界热议，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中国撤走啊联合国的象牙雕饰，提高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美国之音在纽约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伦敦之后，星期二展开了其英国之行的第一天一整天的紧凑行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与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正式会面，并在骑兵卫队阅兵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皇家仪仗队鸣放21响皇家礼炮，习近平还在英国女王的陪同下刚刚检阅了英国皇家仪仗队。随后习近平夫妇与女王夫妇一起坐女王的皇家马车，经皇家大道前往女王宫邸白金汉宫，出席女王主持的私人午宴。今天下午习近平将在英国议会大厦的皇家画廊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享受如此的礼遇。而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呢，准备在星期二与习近平会面时提及人权问题。此外，世界各地12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写信给英国首相卡梅伦，敦促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呢，要公开呼吁中国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英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英国高规格接待习近平的到访，开启了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好，我们现在呢就现场连线 VOA 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已经在昨天晚上抵达了英国，对英国呢展开正式访问。以你在现场的观察，习近平这次访英与过去中国国家主席访问英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中英双方都表现得比过去要高调呢？静玲。
是的，习近平是在昨天晚上很准时的就是抵达伦敦希斯洛机场，那么英国女王的大管家胡德直接代表英国女王这个前往接机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夫妇下飞机的时候呢，神情是非常的欢愉啊，也很这个愉快啊。那么这个英国媒体呢更是这个持续焦点报道这个中国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啊。那么就像你刚刚提的，这个习近平呢其实是第3位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了啊。那么1999年江泽民和2005年这个胡锦涛访问英国的时候我都在场啊。那么但是这次感受到这个临场的气氛跟感动哈，这个习来访和这个江和胡来访啊是截然不同的。习近平这次来访不只是高格调的招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英国皇室3代女王啊、王储还有威廉王子啊，这个是3代出面招待，而且呢媒体更是这个集中的广泛大幅报道啊，几乎是国内来的中国国内来的媒体之外呢还有就是英国媒体，几乎是国际媒体很难再挤进任何的报道的空间里面啊，几乎就是一个文字或者是2个摄影，每一个点都是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毫无疑问的是10年下来中国已经这个稳坐大国地位，而且表现出的这个强国外交的姿态啊。至于说中国双方为什么都那么高调啊， 如果是很简单的来讲的话，那这原因也很容易，就是互惠互利。因为英国需要中国的投资，那么中国呢，则希望借着英国成为进军欧洲和国际市场的跳板，以来落实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所以双方都强调彼此是最好的朋友，是最强的伙伴关系。徐波，
好，那么习近平这一次访问英国都有哪些重要看点？英方又有什么重要的期待？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哈，我们知道英国向来是以这个礼仪精准著称。那么习近平这次来访呢，对许多的中国公民而言国内中国国内的公民而言，可能是一场古老英国的这个视觉飨宴这些包括了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的，就是检阅皇家的骑兵乐队，还有就是搭乘这个皇家马车，女王的御用马车，前往白金汉宫下榻在那里。那当然还有就是今天晚上的白金汉宫的盛大国宴还有呢就是查理王储，他虽然不参加国宴，可是他在他的卡伦斯宫这个特别这个设立的下午茶，要款待这个习近平夫妇当然还有就是跟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这个庄园会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就是习近平是第一位在英国国会进行演说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那至于说英方的这个期待又是什么呢？英方的期待当然就是习近平来访能够带来巨大的这个订单能够推动英中贸易合作再上一层楼。而除了金融企业之外呢，能源和基础建设项目，这包括了这个核电还有高铁是各界最关注的焦点一般预料习近平这次呢到访渴望就此签署或敲定这些新的协议许波。
好的，那么您刚刚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习近平夫妇乘坐女王的这个马车前往白金汉宫出席女王主持的私人午宴。好，在我们刚才看到很多这个仪式呢都很隆重也很热闹，那么在这些隆重的仪式仪礼当中呢，中国的人权问题会被提及吗？静玲。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一刃两面的问题有许多关切中国人权的声音在这次习近平来访当中尤其是在他要到之前感觉上似乎都被压了下来就是没有那种欢迎的声浪或者期待的声浪或者是高格调的接待来得高但是呢英国反对党的党魁科尔宾他是率先就是公开摆明了说我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要跟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谈人权的事情那么习近平呢倒也是最后安排了，就是跟他要在这个国宴之前今天晚上的国宴之前会有一个短暂的晤面而这一招呢也迫使这英国政府不得不表态。那么英国首相的发言人也在昨天表示说，卡梅伦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是将无所不谈那么这包括了人权和这个网络攻击在内所以呢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是当然后来英国的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也说中方不会避谈人权的问题，所以目前看来他们会谈，可是怎么个谈法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无论如何呢，这里的人权团体，这包括了自由西藏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还有就是人权观察，他们已经安排了各项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将沿途在习近平访英的这段期间进行抗议。那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并且进行报道。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英国超级国事访问的行程，包括英国女王为习近平举行传统盛大的欢迎仪式、国宴、女王呢私人午宴以及金融城市市长的晚宴，鸣放皇家欢迎礼炮。习近平呢将被邀请在议会发表演讲，首相卡梅伦几乎全程陪同习近平的这个访问。总之呢，对习近平的接待礼仪呢超过了一般国家元首的访问，开启了中英两国的所谓黄金时代。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欧国际关系主任张立华教授。张立华教授，你好。
你好。
嗯，我们看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呢，他力排众议，坚持超级接待习近平访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为什么伦敦这次对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如此下本钱呢？张教授。
啊，你好，我想英国这次如此下本钱，迫切需要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交好，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目前英国由于受到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影响，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产业空心化趋势的加剧，政府也有一定的财政困难，所以在这样一个内外形势下，英国是急需中国的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振兴英国的经济。而中国在高铁、核电站建设方面是有技术优势和价格优势的，这些正是英国需要的，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英国现在也面临着苏格兰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些威胁，那么与中国加强关系呢，将会提高英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而这个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提高也会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向心力，防止国内分裂主义势力的扩张，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将来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第三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英国近些年来呢，英国与欧盟是若即若离，甚至考虑退出欧盟，那么英国在欧盟的地位呢实际上也日益下降，这样英国需要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经贸合作伙伴，所以英国也急需与中国加强全方位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多年以来中英两国民间交往的密切，实际上为政府间关系的密切提供了群众基础。也就是说多年来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民众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2014年中国在英国的留学生已经超过了10万多人。
好的。
占中国留学生在欧盟学生总数的一半多。
好。
好。
那么中英双方呢，我们看到都以黄金时代来形容两国关系。那么关系如此热络的原因是什么？有观察人士称呢，这种关系无非是金钱关系，刚才你也谈到了一些，就是说中国用支票外交打开英国的大门。那么张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种观点就是金钱关系，中国用支票打开英国大门，这种说法是某些人以金钱至上和强权政治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看待问题的片面观点，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实际上中国和英国签署的所有的经贸订单都是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是互利互惠互补的，完全不是一方拿钱买另一方，更不是一方拿钱去救济另一方，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是非常讲道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合作，尊重互利共赢，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些都是很讲道义的，所以中国不可能也做不到用金钱和支票去收买一个西方大国。
好的。那么中英呢，是两个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张教授，你认为中英这种黄金时代会持久、会长远吗？
我认为这个黄金时代可能会持续一些时间。因为中英虽然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价值观念也有不同之处，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中国其实越来越认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普世性的理念。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包容。包容性非常强，所以中华文化在外交上就是主张与不同制度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而英国在这方面呢，近些年来也逐渐地采取了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而且呢，随着民间交往的密切呢，英国人民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也越来越有好转，有些变化。所以这种黄金时代 的提法是有一定的群民众基础的。
好的，
我想会持续下去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目前的这个中英关系放在全球国际关系的这个大环境下，那么你认为它对于中欧关系，我是说呢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等重要的双边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中英关系的密切我想会平衡中美关系，也会平衡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因为英国现在仍然是欧洲的大国，那么中英关系密切，实际上对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也许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促动作用。
好，我们感谢张丽华教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二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会见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首脑巴尔扎尼。邓福德正在伊拉克访问，亲自评估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情况。邓福德对巴尔扎尼说，美国和库尔德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在美国等国的空袭支持下，库尔德武装正设法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伊拉克南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已经运作了一年多。加拿大自由党星期一在加拿大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胜利，获得338个议席中的189个席位，打破了保守党垄断加拿大政坛九年的这个局面，并将组成多数派政府。现任总理哈珀领导的保守党败选，只赢得102个议席。选举前，特鲁多曾发表声明说，他如果当选，将结束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的轰炸行动。此外，他父亲生前努力推动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而且是第一位正式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美国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数次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白宫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这家公司的调查结果。美国信息安全公司 GroveStrike 星期一在其公司博客上撰文称，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行为人在过去三个多星期多次入侵该公司客户的系统，被该公司的猎鹰平台监测并阻止。其中七家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受到的入侵显然与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有关，而不是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工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呢，两国承诺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测中国的网络行为，并要求中方恪守承诺。我们来听听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When President Obama was standing alongside President Xi in the Rose Garden just a couple of weeks,
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和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信息安全公司密切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他们调查结果的通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我们来关注中日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高调访问英国。中国近邻并且与英国关系良好的日本呢，显得反应冷淡。另一方面，在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了关键式，韩国军舰首次参加了日本关键式这个表演。同时呢，首相安倍晋三也首次登上美国航空母舰参观，引起日本传媒和舆论的纷纷议论。好，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许波你好。
日本舆论呢，对于习近平这次高调访问英国呢，都有哪些反应？民间和官方都有哪些议论？ 格兰。
官方呢没有公开的议论，民间的议论呢，比如说朝日新闻他有说，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很少单独访问欧洲一个国家的，通常都是几个国家一起去的。所以这次呢，习近平的这种单独访问英国是要凸显中国和英国的很特殊的一种关系，也很亲近的一种关系，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向世界展示一个很大的一个中英关系的进展。那么每日新闻就说到这个引用了一些专家的采访的话，说就是事实上看得出来，英国已经很显然的把经济的问题放在人权问题的之前，人权问题已经排到很后了。那么一般的大部分的其他的日本传媒呢，是有的简单的报道，但是没有评论。那么基本上的原因就是说，事实上日本对中英关系已经在英国最早宣布加入中国主导的这个亚投行的时候，日本已经写对英国的已经有很多的评论，都是认为说英国现在就是只是谋求中国的经济的关系，那么不注重其他方面，人权方面的这些已经有这样的议论了。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中国的股市中国的那个宣布就是第三季度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已经失守了7%的大关。那么这么一个消息对日本的冲击很大，日本很多今天还在说很多企业可能都会受到冲击，甚至会有一些倒闭的现象。那么比如说昨天这个三多利已经宣布他和中国的青岛啤酒解除了这个合资关系，这样等等，所以呢日本的这方面的这个议论更多。
好的，那么我们来关注日本国内的这个情况。据报道呢，日本传媒和舆论呢，对两天前日本自卫队呢在东京郊区举行三年一度的一个叫观赏军舰的这个仪式议论纷纷。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议论都集中在哪些方面，格兰。
好的，首先这次今年的这个关键事呢，就是日本在刚刚成立了这个安保法以后第首次举行。那么日本的一般的军事粉丝和一般的传媒舆论都很想看看，到底日本的有哪一些的军备海上的这个军舰能够就是行使让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能够协助其他的国家做一些军事同盟的关系。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次呢比较受瞩目。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安倍是一个一直主张这个加强军备军事这样的一个首相，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人，所以呢大家也想看看安倍能够会在这次的这个这个关键事上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讲话呢，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表现。那么后来看到的情况呢，就是第一个，今年参加的其他几个国家中间包括了比较瞩目的是除了美国从来都有参加以外，那么这次呢比较受关注的是，首先是韩国第一次出现了，韩国的军舰第一次出现了。那么因为韩国这几年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也被认为是远离了日美两个同盟国，那么所以这次韩国军舰参加日本的这个关键事呢，是不是代表的意味着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政权现在又准备在军事方面又回归日美同盟，所以这引起了一个议论。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印度还是也是比较受关注的，因为印度近几年和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到今天为止，日本、印度和美国正在印度洋举行一个联合军演，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关注的方面。
Okay.
那么最后一个令大家都有一些想不到的惊喜，就是说原来在这个行程上没有安排的是美国的核航母里根号的出现。这个事情是算是日美两国给了观众的一个惊喜吧。徐波，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安倍首相呢登上了这个里根号的航母那么给我们格兰最后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这个日本民间对于安倍首相登上美国航母第一次登上美国航母这件事有什么评论，格兰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因为安倍是日本的所有的首相里面第一个登上美国航母的人，那么一般的相信就是 也根据安倍自己在登舰以后的这个表态来看，安倍是想做两件事。第一个是强调日美通过这个日本的安保法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已经加强了军事同盟关系。另一个就是安倍说期待就是日美在军事方面的机能能够提高，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的地方。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随着中国消费者对象牙需求暴涨，非洲大象遭大量非法猎杀，国际社会谴责之声日益升高。中国政府呢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从本月起一年内禁止从非洲进口狩猎象牙。另外呢，借联合国装修之际，中国政府悄悄撤走了一件一直引以为傲的赠予联合国的大型象牙雕刻的作品。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看来我们跟方冰的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呢马上回来。好，刚才呢我们和纽约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现在呢我们这个排除了这个技术问题方冰呢现在又回来了我们谈的话题呢就是这个中国悄悄撤走在联合国的一件象牙雕塑，可能标志着呢中国保护野生动物这个意识呢在提高。那么方冰你好。
你好。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礼品，就是说中国赠予联合国的这个象牙雕饰，它是怎么撤出联合国的呢？方明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好的。也这件礼品呢是这个中国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在1974年送给联合国的第一件礼品。那么大家都比较熟悉它，它就是大型的象牙雕刻作品成昆铁路。那么据说呢这个作品呢是用了8根象牙，由98位雕刻家花费了2年半的时间雕刻而成的，反映的呢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呢自力更生，建造了从成都到昆明的铁路。那么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总部大楼呢从2007年到2014年进行了一次呢大型的装修。那么星期一联合国基本建设总计划的这个公共信息官施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告诉我，2013年在联合国大楼就要进行装修之前，那么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这件象牙雕刻作品呢就撤出了大楼还给了中国。他还说呢，根据他的理解这件礼品呢是不会再回来了，不过呢他说进一步的细节呢应该去问中国政府。徐波，
好的，那么中国政府方面是怎么说这件事呢？方冰。
中国政府方面呢，这个星期一我也这个跟中国驻联合国的一位要求匿名的外交官呢进行了采访。那么他表示说成昆铁路象牙雕刻呢确实已经搬出了联合国，现在呢是在这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那么他说至于后续是放回联合国还是放在代表团还是运回国内有关的博物馆，从他那个层面呢没有任何消息。不过他说呢也许上面呢有什么决定他不知道。 他呢还表示说，从他个人的看法来说，现在把这样一件象牙的这个礼品再放回联合国去呢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个环保啊，这个人类保护动物的意识啊都增强了，整个形势都变了。徐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啊有报道说呢，就是啊中由于中国对这个象牙需求量激增，那么导致呢非洲啊非法猎杀大象的这个现象啊增多，同时呢非法象牙交易呢暴增，那么大象的生存呢面临危机，国际媒体对此呢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局面？那么中国政府它从联合国撤走这个象牙标志，是不是也表明中国也在面临着一些压力，并且做出了一些改变呢？方兵。
好的，除了你上面提到的这个中国最近采取的一项措施，那么这个一年内禁止从非洲进口狩猎的象牙，那么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中国呢还宣布了将暂停进口象牙雕刻品一年。同时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呢，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呢，就是两国一致停止象牙贸易，这被动物保护组织称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确实呢，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雇员呢也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呢撤走象牙礼品的行动说明了中国在背负猎杀大象指责方面呢是承受着一些压力的。他说呢，一年猎杀20000多头大象，这个非洲的大象就是为了象牙，而世界上呢中国人和香港人呢是最喜欢象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中国为此呢来背这样的恶名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认为大象的存量已经急剧减少，而象牙的非法交易屡禁不止，原因就是罚得不够重。他说应该像禁止毒品一样来禁止非法的象牙交易。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兵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距离台湾2016年总统及立委大选呢，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国民党为了挽救选情，过去啊这个周末呢，决定阵前换将，改派党主席朱立伦呢来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位。那么朱立伦的参选为台湾总统大选增添了哪些变数呢？有关详情我们连线啊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徐波你好。
朱立伦呢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那么最近还有哪些重要的这个消息或者进展呢？
是的，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已经在上个星期六正式的成为了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他已经在昨天呢，星期一向这个新北市府提出了请假3个月的申请，并且将他的这个3个月的薪水呢，都一并捐出来，大约是60万台币左右，大约是这个折合美金的话，大概是18000块美金。那么此外呢，他也将这个即将站到第一线，开始这个主打这个选战哦。那么朱立伦这两天呢，也开始积极的接受台湾各大媒体还有这个平面电视媒体的这个专访，并且在节目上呢都大力解释他从这个坚称不选2016到现在投入选战的这个过程。那么各界呢对于这个朱立伦投身选举并且向这个新北市府告假3个月的这个消息呢有许多的质疑，认为他这么做呢会愧对这个许多支持他的新北市民，也认为他这么做呢是这个和他的政治诚信呢有很大的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哦。那么对此朱立伦他已经向这个新北市民提出了抱歉，然后也多次的表示这个要选这个2016呢总统大选呢是一个不得不的痛苦决定。那么他呢也就是觉得说这是为了一个大局的着想，所以他必须出面承担，这是他做出的解释。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都相当关注朱立伦是不是会像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样出访美国还有日本。那么今天下午呢，朱立伦呢也已经和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梅建华进行了会面。那么梅建华处长他们是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进行了会面。 见。那么双方呢提出许多的议题，提出了广泛的这个交流意见，那包括对这个现在各界相当关注的这个选举的议题，还有这个对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些的支持，还有这些这个交流。那么朱立伦主席呢，他也对这个对这个美国对像中华民国还有对台湾民主政治的支持呢表达了感谢。那么有关于这个访美行程的部分呢，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发布的消息指出呢，朱主席呢他只是才刚成为候选人才三天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呢都必须要看这个选举的步调还有这个行程的规划来做决定，因此他现在还并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会出访美国以及这个具体的其他行程会怎么安排。徐波，
好，那么国民党做出了决定，让洪秀柱下，让朱立伦上。那么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呢，目前有没有影响到台湾总统的选情？对于台湾民众的这个政治倾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易华。
是的，这个国民党呢，他已经正式在这个过去这个周末正式通过由党主席朱立伦来取代这个洪秀柱成为总统的提名人了。那么在台湾社会呢，普遍对于这个结果呢，并不是非常的意外。那么过去这个周末，除了这个国民党的林全会召开之外呢，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也在正式成立了这个全国的竞选总部。那么之后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民调 ，TVBS 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呢，如果明天呢就举行投票的话，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呢，大约还是维持在46%。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支持度呢，大约是29%，两个人呢相差的大概有17%。那么宋楚瑜呢，就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所得到的支持度呢，大约是维持在10%左右。那么这个结果和10月7号 TVBS 所做的这个调查结果相比呢，这个朱立伦和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蔡英文的支持度稍微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那么朱立伦还有这个宋楚瑜的这个民调结果呢，他支持度大概是维持差不多没有变化的情况。那么朱立伦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呢，目前选民中间大概有20%左右的选民呢表示还是不会愿意去投票。那么这个和在这个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前的结果我是差不多维持一样的。那么不过值得比较关注的是说，这个朱立伦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呢，中间的选民对这个蔡英文的支持度呢由46%减少到了39%，这是有关这个中间选民所谓就还没有确定自己会投给哪一方面的候选人所做的这个结果。那么还没有决定的这个比例呢，则由27%提高到了35%。因此呢，这个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后呢，对于中间选民的这个决定取向呢，似乎增添了一些变数。不过呢，接下来的选情还是值得相当关注。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毅华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长，它的邻居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保持竞争力了。那么尽管如此，即使是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一些台湾的农户呢，仍然挖掘出自己独特的市场，并且把生意做得很红火。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台北的报道。
几十年来，侯兆白一家人一直在台湾南部种植毛豆。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一度使台湾出口到日本的这种豆子减少近一半。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恢复了主要供应者的地位。侯兆白说，与中国竞争很难，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也有盲点。
他认为说，我是大国，我只要把我国家的东西搞好了，我在国内市场搞好了，能够赚到钱就 OK。 他不会去想跟国际上有一些竞争的动作，或者是自我改善的动作。
对于像侯兆白这样的农户，政府的支持 以及坚持使用机械操作来提高产量，并且培育新的豆子种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周国龙是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政府研究员，他说，由于创新，台湾毛豆种植户才没有被彻底的淘汰。
我们其实不怕中国大陆竞争啊，那我们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一类不进步，一直在停留在一类原来的位置上。
农业并不是这些公司使用创新来适应市场并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中避免竞争的唯一领域。中国已经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上面占了上风。
Taiwan maybe the niche i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台湾的可适应化应该集中在这些产量小但多样化并可定制的产品上。
其中一个例子是 Gogoro， 它是前台积电公司高管最近推出的一个智能电动摩托车。这款摩托车利用了台湾的制造业实力和高科技知识优势。与大多数电动摩托车不同的是，它的电池可以在充电站更换。当地政府正在为那些购买了这种摩托车的人提供补贴，但是它能多快地在市场上得到推广仍有待观察。现在噪音和废气仍然是问题，但是公司高管希望最终像这个智能电动车的创意也推向海外市场。美国之音艾德台湾报道。
下面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伦敦之后，星期二展开了其英国之行的第一天的紧凑行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与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正式会面，并在骑兵卫队阅兵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皇家仪仗队鸣放21响礼炮。今天下午呢，习近平将在英国议会大厦的皇家画廊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享受如此礼遇。星期二在英国女王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际，多达数千人聚集在皇家大道，虽然大多数为欢迎民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抗议者。国际特赦的伦敦分部主任艾伦说，英国首相会见习近平时不谈人权问题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星期二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说，该地区呢几个星期来暴力活动危险升级。启程之前，潘基文在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送的一段视频中说，他理解以巴双方的不满和担忧，并敦促所有人反对恐怖和煽动活动。伊斯兰国组织以执行残酷处决而臭名昭著，他们经常把处决场景拍摄下来，张贴到社交媒体和网络上。美国之音记者欧马尔最近在叙利亚一个先前被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在这里呢，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把他们把被他们杀害的这个人的尸体扔入了一个山谷。好，下面是 VOA 报道的详细内容。
我们现在在拉卡和塔尔艾普耶德山峰之间，靠近被称为胡塔裂谷的地方。这个历史风景点的名声如今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诋毁，他们控制该地区时把被害者的尸体抛入这个山谷。受害者大多是平民，但是也有一些士兵。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赤裸裸地显示极端分子把尸体扔入这个很深的裂谷之中。
这里有一具尸体，那里也有一具尸体。伊斯兰国分子不在乎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只要是被他们杀害的人，尸体都往那里扔。
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恐怖行径的象征，数百具尸体被扔弃到这个山谷，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据信他们都被埋在了胡塔裂谷。美国之音记者欧马尔报道。
克罗地亚星期一下午开放了与塞尔维亚的边界，让在冷雨里等候了近2天的大约3000名难民进入克罗地亚。大批难民在匈牙利封锁边界之后呢，被困在塞尔维亚，数千人其中主要是叙利亚难民不得不走更长的路线，绕到斯洛文尼亚前往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同情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数千人星期一抵达斯洛文尼亚边界，斯洛文尼亚当局限制入境人数。对这些在雨中等候感到寒冷和疲惫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等得太久了。
如果你有一颗心，就打开门，孩子不想死在这里，拜托了。
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一试图为滞留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界的至少2500人提供必需品，但是物资很快就发光了。联合国官员说，
我们在等卡车运来更多的物资，人们很冷，冒着雨，情况很糟糕。
一名塞尔维亚官员在边界对记者说，塞尔维亚正尽其所能地帮助等候过境的人。
移民有足够的食物、药物和医生照顾，但我必须再次重申，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塞尔维亚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
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谴责匈牙利封锁与两个巴尔干邻国的边界，造成难民积压。
德国告诉匈牙利政府，封锁边界只会使情况更糟，这是德国向匈牙利及其朋友和听差的克罗地亚发出的最清晰的信息，告诉他们最大和最人性化的德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了斯洛伐克在匈牙利边界附近开设的接待中心，对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接待大量移民表示感谢。
我知道每个国家接纳这些难民都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知道他们是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
目前巴尔干国家境内的大量难民令他们难以应付，但是每天还有大约5000名新的难民进入。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近400名韩国人星期二抵达朝鲜参加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些韩国人乘坐的大客车跟随挂着红十字会会旗的黑色轿车，在韩国城镇高度戒备的检查哨所稍事停留，然后呢越过重兵把守的边界，抵达举行团聚活动的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韩国人携带冬衣和现金作为送给北方亲人的礼物。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经过激战从塔利班手中收服了北部城市昆都市，但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临近昆都市的巴格兰省发来的报道。
巴格兰省中心市场普勒胡姆里的这处市场如今开门了，这显示当地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2个星期前，这里曾是一座鬼城，在城镇的北端，警察守卫着通向昆都市的公路。
局势好转了，人们不用担心安全，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
不过这只是让人宽心的话而已。塔利班虽然离开了昆都市市，不过在周围好几个地区都有他们的影子，包括比邻昆都市的巴格兰省，这处检查站就有可能是袭击目标。这处地段叫丹德沙赫巴丁，听说经常有塔利班出没。本星期有100多名，也许最多达200名塔利班成员试图袭击这条公路和警察的检查哨卡。当地人说，警察没有足够的弹药抵抗塔利班。不过跟2个星期前相比，当地人在北边上路出行要相对安全多了，战斗已经减缓，警察保卫着主要公路。
守卫公路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沿路部署了检查站，
但是他们未能保卫所有的道路。这是昆都市公路在巴格兰省普勒胡姆里北端的路段，行驶到这里相对安全，不会遇到非法哨卡。不过从这里再驱车2个小时就到昆都市了，这段路途就风险很大了。周边地段到处都是塔利班，他们经常在这条路上设置非法哨卡，即使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也不敢冒险离开公路进入周围地段。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空袭支援下击退了塔利班，但是安全威胁显然并没有消失。美国之音塔奇姆，阿富汗巴格兰省报道。
来自福蒙特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呢，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当中唯一的一位所谓社会主义者。不过专家说，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免费上大学，提高最低工资，全民保健，改革华尔街，这些都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的主张。桑德斯参议员每次演讲势必抨击资本主义的贪婪。
What this campaign is saying to the billionaire class,
我们的竞选要告诉那些亿万富翁们，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呼风唤雨，他们的贪婪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
桑德斯的这些社会主义观点遭到共和党对手攻击。处于共和党参选人领先地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
我把他称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桑德斯的这些带有一些劫富济贫意味的理念和政治革命的口号激发了许多年轻人的热情。他刚刚投入选战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但现在他的支持率上升到民主党第二位，对处于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形成极大威胁。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博士说，现在的美国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冷战，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不是那么反感。不过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观点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观点相距甚远。
他并不代表马克思或列宁的社会主义，他并不相信中国过去所宣扬的生产资源公有化制度。
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参议员最赞赏的是北欧国家的体制。
他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且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说，他担心的是奥巴马总统是近代美国历史上最左倾的总统，而桑德斯比奥巴马还要左。
他们要进一步限制华尔街，加强监管经济，扩大福利和财富重新分配项目。
在民主党参选人的首次辩论上，主持人提到，根据盖洛普民调，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说他们不会把一个社会主义者送进白宫，因此桑德斯即使获得民主党提名，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或许会成为他赢得大选的障碍。不过桑德斯参议员充满自信地说，他一定会赢。首先他要民众了解，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今天的美国0.1%的人拥有90%的财富，这是不道德也是错误的。在今天的经济体制下，57%新创造的财富落入1%的富裕阶层手里，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学者高斯顿认为，桑德斯并不是最适合的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的这些理念在大选中很容易受到共和党人的攻击。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富豪阶层的逐渐扩大，这些富裕家庭呢，对于欧式男管家的需求也在增长。为了满足欧式男管家这项职业的市场需求，管家学校应运而生。下面美国之音呢，带您走进一家位于成都的欧式管家学校。
张哲静正在为成为一名欧式管家接受训练。
我觉得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随着中国富裕的上层阶级不断增大，对于管家服务和管家这个职业的需求也随之而来。掌握烹饪、餐桌布置、服饰，甚至熨烫衣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今天，在成都的管家学校里，曾经当过老师的张哲静已经出了好几次错。克里斯多夫·诺布尔是国际管家学校的资深讲师。
我们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说服他们要先人后己。
这所管家学校是由荷兰的管家学校和成都的地产商共建的合资企业，于今年7月开始办学。 VOA 卫视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警告说，沉迷电子游戏会影响儿童的在校表现。英国国家儿童局北爱尔兰分局星期一呢公布了研究结果，结果显示过度的电脑使用阻碍了学生考好成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为您带来的报道。
良好的电脑使用技能在当今数码时代是必备能力，玩电子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打磨这些技能。 但科学家警告说，前提是不能玩得过分。英国一项历时两年的有600位青少年参与的研究发现，每周玩电脑游戏不超过一次的青少年比每周玩两次或以上的在学校获得的分数更高。这项研究还发现，每天使用社交网络不影响学业。
很明显，社交媒体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社交媒体是每个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彼此沟通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方式。
家长们越来越多地抱怨说，很难让他们的孩子远离电脑游戏。有些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已经上瘾了，甚至需要寻求帮助戒瘾。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提到玩电脑游戏成瘾有何危害，但是提到了电脑游戏会导致孩子熬夜，因此第二天在学校会很疲倦，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在伦敦，一位有很长资历的电脑游戏店老板说，老游戏和新游戏是不同的。
现在的游戏更大，细节更多，更复杂，这些游戏会更长时间地抓住玩家的注意力，玩家在游戏上花的时间会长得多，因为他们总想沿着故事主线进行下去。比如说，这有个吊人胃口的东西，玩家会说，天呀，我一定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过去的游戏呢，考验更多的是你的手眼协调能力，你的速度，你把握时机的能力，你的反应，而不是你的想象力。
电脑游戏产业很久以来一直声称，游戏本身和上瘾之间没有确凿的关联，但是这项新的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过多玩电脑游戏对学生在校表现的确有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蜜粉56713455588 提的话题，就是How to ask your friends to go see a movie. Movie trailer, movie trailer, movie trailer, movie trailer. 电影预告片。Have you seen the movie trailer for the new Steve Jobs movie? 你有没有看最新的史蒂夫·乔布斯的电影预告片？ Yes, it looks amazing. 看啦，看上去很赞。Go to the premiere, go to the premiere, go to the premiere. 去看首映。Let's go to the premiere this Thursday night. It opens at midnight. We'll be some of the first people in the country to see the movie. 咱们这个星期四晚上去看首映吧，半夜开始。咱们会是全国最先看到这部电影的人。Super fan, super fan. super fan, 大粉丝。Wow, you must be a Steve Jobs super fan. 哇，你肯定是乔布斯的大粉丝哦。I am, he's my hero. 当然了，他是我的英雄啊。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o go to premieres to the opening night of a movie? Are you gonna see the Steve Jobs movie? Have you already seen it? Is it awesome?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有观察人士说，这并非习近平首次谈全球治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共正在抛弃对外的韬光养晦政策呢？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本月中旬北京召开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通过批示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分析称，道德二字与姓社姓资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道德是否应该为政治推磨呢？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是什么？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伦敦后，星期二展开了其英国之行的第一天一整天的紧凑行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与习近平夫妇正式会面，并在骑兵卫兵阅兵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皇家仪仗队鸣放21响皇家礼炮，习近平还在英国女王陪同下刚刚检阅了英国皇家仪仗队。随后，习近平夫妇与女王夫妇一起坐女王的皇家马车，经皇家大道前往女王官邸白金汉宫，出席女王主持的私人午宴。今天下午，习近平将在英国议会大厦的皇家画廊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享受如此礼遇。而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态，周二与习近平会面时提及人权问题。此外，世界各地12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写信给英国首相卡梅伦，敦促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公开呼吁中国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加拿大自由党星期一在加拿大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获得了338个议席中189个席位，打破了保守党垄断加拿大政坛9年的局面，并将组成多数派政府。现任总理哈伯领导的保守党败选，只赢得了102个议席。选举前，特鲁多曾发表声明说，他如果当选，将结束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的轰炸行动。此外，他父亲生前努力推动加拿大与中国建交，是第一位正式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二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会见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脑巴尔扎尼。邓福德正在伊拉克访问，亲自评估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情况。邓福德对巴尔扎尼说，美国和库尔德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在美国等国的空袭支持下，库尔德武装正设法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伊拉克南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已经运作了1年多。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发展和世界的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中国梦。有观察人士说，这并非习近平首次谈全球治理。他访美期间曾经说过，全球治理体系由全球共建，不能由某个国家独自掌握。那么，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是否意味着中共打算抛弃韬光养晦的政策呢？中共打算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时事大家谈，首先将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胡平。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胡先生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说谈到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全球治理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现在习近平正在对英国进行的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我想请两位来谈一谈各自的感受，就是说呢这次呢他访问，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商业气氛呢是相当的这个浓厚，不言而喻啊，就是说他这次访问带来300亿英镑的这个投资协议，也为英国呢增加几千个就业机会。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呢也说这个呢将是英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有分析说呢习近平这一类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用钱在买外交，他交到的呢无非是一些酒肉朋友，而在商议场上的饭桌上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推心置腹共享理念的朋友。那么我想问问，首先呢是胡平先生，就是这个呢是不是中共今后的在外交舞台上的一个常态呢？胡先生，
我想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那么所谓金钱外交，以这个加强经济往来，包括经济援助，那么这些在内的这种外交方式，恐怕是中共当局的一个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呢，当然一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益本身之外，另外呢，它也会间接的影响这些国家以及国际之间的一些政治关系。比如说那我们这次包括访问看得很清楚，正因为这个英国方面能够得到中国这么多的这个投资那么这到头来呢，他们就降低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它这里当然包含很强的这种政治这个因素在内，只不过呢，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实现。
嗯，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博士，我想看看您的看法，因为有分析说呢，就是讲，像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西方呢，他是能够得到他的这个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手里也握了一些牌，那么像是这个西藏的牌、台湾的牌、南海的牌等等在内，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可以同时制约这个中方。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习近平的政府他在国际上将是怎样一个外交常态？
我想他这个目前这个对英国的做法。有一点是要弥补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访美的过程中间，在所谓阅兵的过程中间，在 TPP 特别是 TPP 这个对中国的一个不利的外交态势。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中国的外交态势的话，是相当的孤立的，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赞成中国的立场的。 TPP 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就是对英国这个事情舆论造得很大，用钱用得很多，他某种意义上只有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的作用，在外交上希望能够给国内的人和国际上的人有一个印象，好像我们中国我中共也还是有外交上的朋友的。而英国呢，过去因为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被冷冻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他觉得他要弥补那段的损失，或者是经贸上的损失，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双方有共同的需求，所以达成了目前这个状况。但是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 短暂的情况，不是长远之计，
就是目前有这么一个交集点。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想讲到这个回到全球治理这个概念。
嗯，
那么全球治理呢，这个概念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来龙去脉？因为在此前呢，这个没有太多的听到这个说法。那么最近习近平是至少是提了两次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那么就说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习近平讲的究竟是代表他嘴里。他说的究竟反映他怎样的一个内心的状况？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内政方面，是不是想提把他的这个姿态放得更高呢？
是，我想他这个东西有一点儿意图是在于打破或者说改变过去邓小平时代提倡的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的做法。他希望能够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实际上呢，这也是中共最近些年来实际上相当长期的。考虑问题的重心，考虑外交，就是说对这个目前这个国际局势、国际的这个基本秩序，我们是要去加入进去呢。实际上他们后邓小平的基本的方针是要加入进去，大家知道这个加入进去使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后来巨大增长。但是呢，现在习近平他们因为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对邓小平外交方针的改变，他想要所谓要改造国际秩序，所以说是他要用，因为他毕竟是和其他的国家的国际那个国际生态，也就是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在根本上他和这个国际秩序是有潜在的对立的，所以说他要所谓的要国际秩序也要我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权去进入，而这个国际治理这个情况，全球治理这个话语，实际上是和最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包括国家的治理，这个 governance 这个词用的越来越多，就是治理的水准还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大家在这方面强调的不多，所以你看后来强调很多，所以全球治理这个也是在最近些年慢慢的觉得国际上有些事情要大家共同的，一个国家单独不能解决，但是更核心的就是说要不要遵守目前的国际上的基本的秩序。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他在对外的说法和对内的说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最近美国刚刚访问美国的时候，习近平说的是中国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未来中国的一年是要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内部的事情，要做是国内的改革。而汪洋说的更明确，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最内部，你邓政治局讲话就是这个国际秩序，他又专门提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叫不能由某个国家单独掌握，是明显的是针对美国的，所以他们是两套话语，是希望因为他们在国际上已经相当的孤立了，所以在国际上他做了放软的姿态、放低的姿态，但是在国内，他要强调他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强调他的所谓的话语霸权，所以在国内他和国外他是用两套的说法来做的，这一点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习近平为什么提出频繁的提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反映他对中国怎么样的这个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刚才陈博士提到的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个国际治理，他对内对外的这口径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哪一种反映他的真实的想法和意图？胡先生。
我想习近平最近频繁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那表明了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所谓全球治理，我们知道因为当今世界还没有实现天下大同，那么联合国固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它的权威性还是有限，它的执行力更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十年那么基本上都是这个以美国为主导啊。那么现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呢，那它不仅仅是要希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含义是呢，就是它不满意他反感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和这个这个全球的管理这个治理体制，他想挑战这个东西， 这点我觉得是他在一些内部，刚才陈规则先生也提到，在一些内部讲中都谈得非常非常的明确，所谓两个一百年的所谓中国梦啊，那个雄心勃勃啊，但是他对外讲话确实很，他调子变得非常不一样。就在前天嘛，大前天，前天，这个习近平接见，这个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说中国不想成为世界警察，也不是要这个，也不是要取代谁，也就把这两句话呢，恰恰就是真的他此前在这个国内讲话中所谈的话的这个做一种这个平衡，给人中，因为前头讲的话的意思非常明显，他就是认为这个国际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不能由一个个某一个国家来这个来独断啊，那当然这个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要挑战美国。那么现在他做出这么种姿态的宣示，显然是不希望外界造成这种印象。但是他的实际意图呢，我想应该是以他这个内部讲话为准，他的意图是非常清楚。他也正因为他也感觉到国际社会对他这个意图是有所觉察，因此有很相当的警惕，所以才发出像前天和路透社讲话那么这么一种调门。
嗯，那么胡先生，我再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在谈到全球治理的时候，也谈到国际上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呢，这个环境的治理啊，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还有跨国犯罪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问题，您认为他在国内的这个治理水平是怎么样的呢？你有怎么样的评价？
那么恰恰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呢，中国国内的治理水平是相当的低。比如说这个污染的问题，那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个讲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污染大国。由于污染问题啊，这个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啊，它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完成的，它需要这个全球各个国家都互相配合。因此呢，就尽管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很低，但是呢，如果你希望这个整个这个全球在这方面的事情有所改进的话，你还离不开中国。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目前这个全球治理体中显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一方面，它的很多问题就是它自己的问题，它在自己在治理这些问题上表现比其他国家更为恶劣。但尽管如此呢，由于它的角色那么它太重要，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所以呢，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呢，还不得不和它进行一种合作。我想是它是这么一种双方的一个两重的原因。
好，谢谢胡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齐先生，你好。
习近平管中国管好都可以，不用不是管外国。中国的中国老百姓都很难，他社会很贫困，贫困率正大部分都是贫困。只有他们几个人有钱有势，中国老百姓特别难的生活，说环境下环境污染，人格没有人当一个正常的人没有。
好，谢谢河北的齐先生。那么陈博士呢，我想请您回应一下。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那您认为他所领导的这个中共以及他治下的这个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挑战国际秩序呢？
他觉得他慢慢的有了一定的能力了，当然就是说随着经济的财大气粗发展，但是目前的大家也知道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他现在是属于手鼠两端，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有某种不确定感。在这个时候他专门提出全球治理的问题，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也有大家知道也有国际上的因素。我刚才同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中国实际上国内的问题已经是非常大了，你自己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国的分量太重，人口太大，人口太多，国土太大，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说有些问题是必须要和中国一起商量来解决的，包括例如像环境问题不用说了，还有北韩的问题等等。大家注意，他就利用国际社会这个要求，这个需求来打自己的牌。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前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习近平比较的理性了，例如和南韩走得比较近，对北韩 它要发展核武器，影响到这个亚太的稳定，实际上对中国也是极大的威胁，国家利益是极大威胁，采取了某种疏远的态度。但是目前它在国际上，特别在西方主流社会上遇到了阻力，例如在美国，例如在 TPP 问题上，它现在又重新对北韩摇起了橄榄枝，又开始，所以他是利用这些国际社会对他的需求来打他的那种牌，来表示自己的重要性，使得来玩这种平衡，使得像北韩的问题永远实际上不能解决。如果中国以这种态度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国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非常不利的。
嗯哼，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西方世界是怎么看这个中国目前的状况？那么尤其呢，如果是中国他希望在国际上对他的这个秩序有所修改，有所修正的话呢，您觉得中国最应该解决哪些问题？就是说古人说一个人要首先得修身齐家平天下，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对，
对不对？
他就是说国际社会其实多年来，特别是西方主流的国际社会，我讲的是多年来对中国的要求，就是其实潜在的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说中国我们要帮助他，促进他的改革，促进他的变化，让他在经济上成长起来，让他逐渐的行为文明化，成为国际秩序，遵守国际秩序，进入国际秩序大家庭的一员。国际社会原来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发现他生长越长越大了以后，反而越来越对这个国际秩序采取挑战的不满的姿势，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形成了某种冲击或挑战。所以最近些年来，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国际社会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或者是说有非常大的失误，使得中国在中共在强大起来以后，使得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威胁，所以现在才采取了某种和过去相对的不同一些的方法，要压迫中国，压力对中国施加压力，让他真正的遵守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所以这才是目前的所谓的国际规则国际治理这些话语的来源。
嗯，好，谢谢陈博士。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陈先生讲到的，就是国际社会最开始是希望通过让中国加入国际事务呢，让它发展经济之后促进它政治上的改变，那么陈先生说这个并没有成功，我想问问您，就您的看法是它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带动政治上的变化，那么这种假定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应用在中国身上呢，那是尤其不适合。那么这里当然有个时间的区分，我们可以说在六四之前，那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它确实对政治改革对政治民主化都有所推动，而过六四之后呢，情况就倒了过来。那么六四之后，中国的那个经济改革，它不但不能起到这个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相反呢，它倒成了这个压制政治改革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年来，中共之所以拒绝政治改革，它很大理由之一就是说我们就是坚持原有的这种一党专制制度，所以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它反而成了它的一个借口，成了它一个辩护。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他对国际社会一些公认的准则呢，也就采取了就是越来越强的这种这个挑战的态度，和这个经济的增长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呢，就是过去国际社会那种假设呢，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发现呢是适得其反。那么到所以才有现在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对中国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在我看来呢，迄今为止，那么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对待中国这么一种性质，所谓一种中国模式，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种这个看法和一种比较长远的政策，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种种很矛盾的局面。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安徽的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这个共产党一党政治过来的话，是这个名声是名声在的。你看新疆、西藏还有香港问题，你看搞得一团糟。现在还要对这个世界，我看中国，我这个世界啊， 这个困难到哪里，可能腐败就要到哪里。
好，谢谢安徽的陈先生，谢谢您。您的电话的声音呢不是太清楚，对，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呢，他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么同时他在国际上呢，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孤立。那么他跟西方阵营显然并不是站在一个舞台上。那么他自己认为的想跟这个俄罗斯套个近乎，那么显然俄罗斯并不是那么热衷。那么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的这扩张呢，也是相当的谨慎啊，很防范。那么另外呢，他想，您刚才提到他想跟北韩稍微走得近一点。那么其实北韩呢也是这个冷热不定啊，这个很难说清楚。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您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中国能够在国际上这个关系中呢稍微得到一点这个解套的局势呢？
我想最大的解套还是自身要立身正，就是说自身立身正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最基本的有些国际准则，包括国际的价值，就讲了所谓普世价值，你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你没有这个起码尊重，即使你是一时利用经济收买得手，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你现在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耀眼的一个刺头，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就是几乎没有一个盟国，中国在这周边的世界上，他自己周边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和他友好的国家。如果是真正私下底问起来这些国家的态度的话，所以这个外交是潜在他是非常孤立的一个态势。而当然也和西方社会现在越来越主流社会越来越认识了这一点，现在开始做某种防范的或者某种遏制的那个这样一个外交态势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想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重返亚洲。大家知道重返亚洲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记恨这个政策，但是即使这个政策，大家知道奥巴马总统是所有的美国政府中间开始是最早对中国表示友好态度的，而奥巴马又是最左的一个美国总统，但是他现在都已经忍受不了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想不管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一定是比现在的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而其他国家也会群起而效尤。因为习近平现在做的事情，包括中国往下的经济发展，他现在遇到了重大的难题，他将来有没有这样多的实力去花钱来买自己国际的这个安全，国际的所谓友好，这个是他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了。我想所以从这个方向，从这个前景来预测的话，我想中国不稍微的对国际的基本秩序，对国际的基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做放低姿态接受一些的话，恐怕他要遭遇更大的困难。
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在线上吗？
喂，我听到了啊。我请问两位嘉宾啊，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就是世界秩序，每一个国家都有发言权，不是他美国一个国家能说了算的事儿。你们一再的吹捧美国，美国的所作所为你们敢说？他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们敢说吗？
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几乎天天被美国的媒体抨击啊。那么胡平先生，我想请您做个回应。
我想那么美国所倡导的这种国际处理国际问题的准则，恰恰是一种普世的，根据这个普世价值提出来的，包括联合国的设置，那么都体现了这一点，那恰恰是让那个大国小国都有发言的机会。但是正像我刚才谈到的，联合国本身你的权威也有限，执行力也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些大国就必然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所谓美国被成为这个世界警察，那么它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你可以想象，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是由美国来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必然这个世界警察角色呢，必然会落在其他国家的头上。那么可想而知，那么由美国扮演这个角色，肯定比其他国家扮演要好得多啊。那么你现在中国提出这个一种挑战呢，它并不是要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些种所谓更合理的、更符合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而是它对美国提倡那种普世价值本身表示不满。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务必要看得非常清楚。
好，
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说 中共现在也是天天口口声声的说要尊重二战留下来的胜利成果和它的基本的价值，就是说包括习近平也提到了联合国宪章还有世界人权宣言。我们看这个世界人权宣言是中共自己承认的，而且你自己也加入了联合国的，这个东西是最主要的二战的基本成果和国际秩序，这中间就有中共所反对的西部讲反对的一些最主要的东西，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共产党的错误该不该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司法独立，所有这些他讲的七不讲的东西都是在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讲的，是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之权，例如新闻自由，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等等等等，他就是中共完全承认的这个东西，而且加入了这联合国的签了字的这些东西。这个不是说哪一个国家，这个美国就不过是执行捍卫这些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基本的原则，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的他国家的利益来笼罩全世界，不是这样一回事情。所以那位听众他的问题是个假问题。
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就说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中国呢，他连这个基本问题就是一个新闻自由他都没有。这个我觉得啊，现在应该把这个新闻自由应该列入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一个正常国家应该不这样列入进去。总说这个日本它不是正常国家，我认为是日本是正常国家，中国它应该不是正常国家，对吧？你连一个新闻基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没有，你而且可以把你的党的利益、党的这个权利作为这个国家这第一要务来执行，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个国家在世界它可以公开的宣扬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可以放在党的利益以后，这个可以说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这样一个国家。我认为这种做法、这种提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又危险又荒唐的一种提法。但是呢，就是刚才那个河北那位先生，我感觉他很奇怪，他生活在这个国家，他还敢说什么？在美国可以说，正好在中国不可以这样表白，哪个可以都给抓起来了，谁说谁就给抓起来，对吧？这是一个。我认为这以后世界上定这个不正常国家的标准应该从这些基本的要务开始做起。
好，
这才是真正的不正常的国家。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为河北的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你好，我感觉啊，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往前发展，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它必须的就是走宪政道路，走三权分立这样的一个过程。像刚才那个河北那个刘先生，他肯定是一个五毛，他根本就不懂，他也不想知道，他是在误导整个就是中国的公民。中国现在叫老百姓，这本身就是有一个侮辱性的这种称呼，应该叫公民。公民应该享受他一切，他应该知道一些信息，但是整个中国都是被封闭的这个国家，中国的公民根本不知道国外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怎么看的，对这个政府是怎么看的，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好，谢谢河北的吴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习近平他每到一处进行访问，像是俄罗斯、美国这一类，他都列出了一串长长的这个当地的西洋文学的这个书单子呢，表示呢他是博览群书，尤其是对西洋文学似乎是情有独钟啊。那么这个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对西方的这个理念呢似乎呢又是拒之于千里之外。那么这个反映习近平怎样的一个思想状况，他是不是自己在思想上也是比较混乱的呢？
嗯，他我想他列出这么多那个书的清单，首先很多人都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看过这些书，或者是就是他的秘书为了这个显示他的博学，尤其是为了让那个他造访的国家的人感到这个有亲近感，所以特意列出这么些书单。因为我们从他平常的这个言谈举止以及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表现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受到过这么一些这个民主的影响啊。 另一方面呢，欧阳新平本人他思想的混乱和矛盾，这也应该也是个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个从他当年他早年的经历就可以很看得很清楚。包括他文革中也深受毛泽东这个文革那种迫害的影响，包括他的父亲那么你可以相信他在文革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对毛泽东是一种看法，对现行体制肯定看法和现在表现是大不一样。那而过去这些他的经历呢，对他现在又不是毫无影响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那个在习近平本人的头脑中，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是充满了矛盾。
嗯，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博士，我最后想问您，就是您刚才早些时候呢谈到，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法让它能够改变自己的政治体系，但是这一招呢显然是并没有成功。我想追问您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没有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那么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一些方法来修补过去的这个不成功的这个经验呢？
我想国际社会还是要防止，就是说吸取二战之前例如西方各国，就是包括英国、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法国对像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当时是希特勒也是用了非常多的话来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他说的比别人还多，但是最后是发动战争。但是其他国家就觉得我只要把你安抚好了，好像觉得他做了一些姿态就可以了，最后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所以强硬的一手是必不可免的，一定要有强大的威慑性的后盾的力量来跟他说话，要劝阻他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才有用。如果没有强硬的一手，没有现在例如像刚才说的有些基本的有些对付的手法的话，中共是不会听你的那些道理。所以说我觉得是强和软的两手都必须要同时的发挥作用。
嗯，总之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好的，那么习近平呼吁推动全球治理，中共是不是抛弃韬光养晦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座谈会获得习总致敬，道德是不是应该为政治推磨。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本月中旬，北京召开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通过批示指出，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利于展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成果。他强调要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亿万群众的实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有分析称呢，道德两个字与姓社和姓资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道德是不是应该为政治推磨呢？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到底是什么？那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的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对这个道德模范的他这个这样一个现象它的再次的这个提升呢？
我想现在中共是对中国的内部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大家知道是一种礼崩乐坏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水准，或者说诚信消失掉了，整个的社会在基本的道德水准上，这个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在世界各国的评论，例如中国的游客出去和其他国家的评论也是非常的低的，这个整个的整个的水准，而且这个东西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中共也是觉得影响到了他的统治，所以说他，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想象力了，所以还是回到了像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要提要一个道德典范、道德模范，例如像当时宣传的雷锋或什么诸此类的焦裕禄或者诸此类的这样一批人物，大家知道后来这些道德典范都成了一些笑谈，后有些东西是根本是错的或者作假做出来的，包括雷锋日记啊等等等等，所以他重回到这个点，我就觉得他们已经是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可以走了。实际上道德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社会的建构，对一个社会的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而其中核心的一点，尤其是在不管是哪个道德系统、哪个文化系统，包括儒家的教诲、包括基督教的十诫、包括等等，它虽然都有各自有些小的差别，但是核心的内容都差不多，没有什么这种阶级的区分，没有什么，它都有些核心的，例如不能杀人、不能盗窃财产、不能说谎等等等等。但是尤其是现在发展到核心的道德，大家知道越来越和一个字就是诚信这个字相关系关联。越来越现代社会的发展，当然道德有很多内容，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但是诚信这个是不说谎、守约、不偷窃、尊重他人的隐私、尊重他人财产权、公道交易、公平竞争等等，这些都和诚信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中国社会恰恰是在最大的程度上丧失了诚信、丧失了信任度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它的这个混乱度、它的这个就解体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这个是大家都担心的。
嗯，谢谢陈博士。那么胡斌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宣扬各种各样的道德模范，这个是中共的建政以来这个长期使用的一种方法。那么他当然通过这种方法，一来是树立他一种所谓正面的典型，号召大家都来学习。同时呢，他共产党所树立的道德模范有一个特点呢，他总是给他打上强烈的这种政治标记、政治标签。比如说雷锋，那雷锋一般你要说是个所谓助人为乐，好帮助人，那么这种品德我想它是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而在共产党的宣传中间呢，他把这一切都归到了这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个上下，所以他的政治意味是非常强、非常明显的。那么你现在习近平提出这个所谓这个宣扬道德模范，他依然有这个意图，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把和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就这个挂得非常紧。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过去把强调道德要有阶级性的这种一种变种，那只不过在今天来说呢，如果再重新用直接使用阶级性这个标签，恐怕它引起的反感、引起的一些那个对当局不利的联想会更多一些，所以他就采用了所谓社会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这么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本身当然它极其空洞的，它无非就说明了其实当局它更在意的是它政权的这种统治，是更在意的，而不是对这个道德面貌、这个道德精神的提升本身。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呢，这些年来这个中国的道德滑坡是那个非常之这个非常之深、非常之普遍。那么这个首先是和这个在政治上的这种不自由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说一个人道德行为，他一个最基本的，他要有个基础，那就是要主体要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哪怕是做好事，如果他作为一件好事是迫于外界的这个威胁、逼迫，或者是外界给他的一种巨大的物质的利诱，那么他的做的好事就不称其为好事。换言之，就做好事一定人们的所有道德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他一定是建立在这个主体有选择的自由。而你一个专制社会呢，他恰恰他剥夺的就是人们的选择自由。 所以这种情况本身，这个专制社会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这个道德行为的一种根本性的摧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几十年来，尽管当局一再非常强调道德，它比任何其他的制度的那政府都更强调道德，但是我们看到的呢，反而是道德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恶化和那个滑坡。那么现在当局他这种做法呢，既然依然延续了老的那一套，而且你看得出来呢，他甚至比江湖时代更注意贴上政治标签，那么所以我们对他这种做的效果肯定也是这个事先就可以料到他一定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效果，也达不了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你好，宇宙好啊。我说三点。第一点，我不同意刚才那个人说什么专制社会造成道德沦丧，民主社会的道德怎么样呢？我在非洲打工几年了，那个非洲那个尼日利亚经常搞选举呢，那个道德到处都是骗子，简直就像是那个瘟疫一样的，欺骗都是到处成分的，那个尼日利亚到处是骗子。至于说印度呢，强奸大国，印度是个强奸大国，是不是个民主大国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说专制就是产生道德沦丧，是完全错误的。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什么呢？这次我看了这个道德模范，有见义勇为的，有助人为乐的，有孝老尽亲的，有这个什么敬业奉献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评选过程啊，真是的，都是一级一级的往上推荐，豆腐三碗，三碗豆腐，过来过去就那么几个人，没啥意思，还是要发动老百姓，让老百姓来评选这个道德模范。还有啊，第三点，这个现在有些这个贪官污吏不撒泡尿照着自己，还是要给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我就想不通这个李小玲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要给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他有什么资格呢？当初李硕雄怎么把这么个东西弄出来呢？革命烈士李硕雄怎么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所以说啊，对李小玲我是非常气愤啊，没有资格给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想请陈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尤其是这个宁夏高先生提到第一点，说专制并不是使跟道德没有关系啊。那么我想请您这个提出一下您的观察，就是说我们看到呢，普遍的在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呢，它的这个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显然是高一些。那么与此同时，为什么在中国呢，它这个诚信的程度呢，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是这个每况愈下呢？
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先讲一点，像当然，道德和那个政治统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政治统治方式不是唯一支配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它有非常复杂的因素。这个道德它包括它的传统，它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整个文化的这个气氛中间的，例如它有没有宗教信仰等等，这些都包括在内了，非常多的成分在内，但是。在于就是说刚才胡平先生说的有没有自由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点。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现在说是为什么道德状况这么低，它还是和上层的统治方式有关系。我们注意到它这个愚民主义的统治方式靠这个宣传，它实际上是实际行为和宣传的口号是二元分裂的，实际做的是和说的是不一样的。隐蔽的行为就底下的行为和公开的行为是二元分裂的，上层的道德标准和下层的道德标准是完全分裂的，这样一套。所以大家如果是看多了知道了以后，大家就觉得你这套都是骗我们的嘛，所以说最后大家成了一个全儒主义，就是完全每个人都没有道德。因为你像毛泽东时代这么强调道德，但是毛泽东本人后来揭露出来是他的道德是怎么样的一个道德呢？所以这样一种大崩溃，就是说你自己的完全的这个愚民主义的那个欺骗一旦暴露出整个的道德水准，这个社会尤其是经过文革以后，大家知道中国的道德水准更进一步的下降，就是和这个文革高调的宣传一些道德标准，例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而且不可能普遍化的标准，而实际做的是完全相反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样造成的分裂的话，是大家觉得你这一套全是虚伪的， 全是靠不住的，全是骗我们的，然后整个的社会就没有基本的道德水准，这个还是非常大的关系。
嗯，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看到的，就是说，只要你手中有权力，哪怕是一丁点权力，你都可以让他来为自己使用，就是说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如果你真有道德标准的话，恐怕你在这个社会中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生存下去的，对。
好，那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51。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就是礼崩乐坏啊，简直没办法了。我个人认为，这个造成今天这种，还是就是信仰缺失了。中共那一套马列主义那一套已经破产了，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然后呢，儒家文化呢又被他们打入第一，现在又把它拿出来，结果现在一会儿马列主义，一会儿孔孟之道，搞得大家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所以现在这个简直没办法，到底下一步该怎么办，我都搞不懂。好，谢谢。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你好。
对。
请讲。
哎，你好。你好。我想这么大个中国呀，如果要是说没有问题呀，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呢，中国经过这30年的改革，中国现在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任何人类的奇迹。这么大个国家取得这么大成绩，任何世界任何国家达不到的，对不对？中国一些败类啊，到美国以后啊，他们只是在为挖中国的墙角，扯中国的台，装的灯像戴着眼镜，他像个人似的，是他做的说的话不是人，他没有说一句人话。你不要低头，你低头你不是人。中国，你想这么大伟大的国为世界做出贡献，你这些人类的残渣到美国去来骂中国，说中国，你没给人类发展有任何贡献，你做了什么？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你为人类做了什么？中国解决了中国10亿人口的问题，世界和平带来了问题，你上美国去，你像个一个走狗子一样卖国贼，你还在这一天到晚装腔作势骂说中国。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那么胡斌先生，我想请您做个回应。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习近平在这个给道德模范座谈会，他通过他的这个批示呢，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还有中国力量。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他的这个命题您怎么看？那么这些东西呢，是跟国际上所提的普世价值呢，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背道而驰的意味呢？胡先生，
当然第一，他提的什么中国道路、中国精神本身这个相当的空洞抽象，看不出它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呢，他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这个就是大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不会说什么美国道德什么这个或者是个英国道德。那么因为道德就是道德，道德是这个是个普世价值，是全人类的通用的。你谈什么中国道德，那就和过去谈什么这个无产阶级道德，它其实是一样的。而这种本身它实际上是否定了道德。那么刚才回应刚才那位先生的讲话，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当然上毫无根据。事实上我们看到呢，尽管共产党他一再宣称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这种伟大复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很合理的想象，如果没有共产党那么中国早就复兴了，中国早就取得了这个比今天更为这个重大的成就。要不是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那就不会有那么几百万人的这个地主被这个遭到残害，也不会有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的国货的饿死，也不会导致一直到这个一直到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才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国。我们可以想，以中国的它本身的那个人口，它的那个资源来看那么中国本来是应该更早些时候就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相信呢，这个如果不是共产党的专制，如果不是共产党革命所造成了这种巨历史的进步的一个巨大的中断，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是比现在共产党统治下要好得多。所以刚才他们的那种种种共产党统治辩护的那些论调，其实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刚才在早些时候您提到，就道德呢，它的这个内涵其实非常的广泛，那么跟宗教等等都有关系，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谈一谈，就是它跟宗教呀，跟这个文化历史之间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或者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它和一个社会它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神圣性，就是说要有一个畏惧的东西，有相当大的关系。就是说有没有宗教的感，有没有一个畏惧的。例如，我们中国虽然是没有像西方的基督教社会一样有这么强的一个宗教，但是中国还是有民间那个说法，三尺上头有神灵嘛，那样子。还是讲的是要有畏惧，要有对有些神圣的东西，对于基本的规范要有畏惧，要遵守。还有就是道德和家庭的这个年幼的时候的教育有关系，和宗教的那个一个社会的宗教感觉，也就是说它的有没有一个神圣性，包括法治这些东西，都和这个宗教或者神圣性这个国家有没有相当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中国现在大家知道，正在各个宗教因为信仰真空嘛，各个宗教正在复兴，这个是本来是对中国的教育，我觉得是对道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包括基督教，大家知道，在不管是广义的，就是说狭义的基督教，就是说有天主教和广义的基督教，都在中国复兴。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一种非常的严厉的打压的手段来对这些宗教的复兴的话，我觉得对中国的道德成长、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一个宗教一般来说都是对社会的稳定要起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而且对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大家知道，在美国社会、在西方社会，大家生活久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信不信教的平均起来的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你是不是信教和平均起来，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他的道德水准是有一些差异的。一个人如果是个虔诚的信徒，大家觉得他有些很多方面是可信的，可以和他打交道，可以和他做生意，可以和他交朋友，诸如此类的，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王女士，你好。
哎喂，你好。
请讲。
就是我已经关注咱这个十大家谈节目也就差不多快半年了嘛。
谢谢你。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我呢就是代替就是在场的嘉宾来回答那个辽宁的刚才就是比较粗暴的去攻击这个嘉宾的这些人，那个就是辽宁那个先生，就是我认为就是在座的嘉宾都是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大陆的本来就翻墙就不容易，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像我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就了解很多事情，而且也就增长了很多那个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现状呀，就是一些就是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对那个人就是特别不满意，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理智，而且听年龄也非常大了，真的是不应该用那么粗鲁的那个语言去攻击那个嘉宾。正好这个话题呢本来就是说讲的是那个大陆的这种道德沦丧呀什么的，我觉得非常符合刚才那位先生的那个特点，所以我就希望就是嘉宾不要灰心什么的，就是我们大陆还有很多人是非常支持你们的，我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天就是突破这个防火墙，让大陆13亿观众能够去看这个美国之音。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胡斌先生，就是说，那么西方呢能够达到今天的这个状况，那么您认为它这个偶然的现象呢，还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为什么？
当然它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它之所以导致今天的状况，它当然有它的一种历史的一种必然性。其实这也不光是西方，也是很多包括东方很多国家在内一个共同的一个趋势。我们也可以很合理的预言呢，中国将来也会走上这么一条道路。那么刚才接着刚才那个这个那位女士的回答呢，以及她对开头那个听众的那种反驳，我觉得当然都非常的正确。那么我要强调的就是呢，恰就是你中共这种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人们的这种道德水准。你想想，你共产党你做了多少坏事，特别是毛泽东，你让几千万中国人这个非正常的死亡，结果你的尸体还摆在天安门广场，你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让全民来膜拜，这 这本身就是对道德最大的讽刺嘛。这么恶劣的一个人，对不对？你现在还不能批判，还把他奉为神灵，那当然他就是在助长，他就是在鼓吹一种成王败寇。一个人不管多坏，但只要他是赢了，他掌握了巨大的权势了啊，那么他的一切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啊。反过来呢，一个人你不管道德多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权没有势，你失败了，那么你就遭到人们的这个藐视和藐视。那么这么一种，在这种风潮之下，那人就自然会造成人们那种普遍的趋炎附势的心理啊。那么因此呢，它必然就造成对权势的这个崇拜，而崇拜权势本身就是对道德的蔑视。就在这个意义上，那个中国今天的这个道德堕落，显然和专制政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民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的网址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南州记者被逮捕事件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